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们用不少的时间看到有史以来那么多的肢体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付上那么多的代价，我们心里面一方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好过，但是同样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为主而付上的代价，而带来很多福音上面的发展，开出很多漂亮的花朵，我们为他们感恩。
其实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不单是看见了历史，在历史的里头有许多殉教者，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不论是在国内或海外，也有非常多受苦的肢体。
听众朋友，你今天是不是在受苦当中呢？如果你今天在各种的患难困苦里面，请你不要忘记，有很多很多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是跟你坐在一条船里面。我是节目主持人罗志刚，今天还是有方亚新跟我一起在这边为你主持30分钟的上课时间。
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有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和你一起来学习罪恶与苦难，方亚新自己也得到了好多好多的帮助啊，也盼望我们所为你预备的课程带给你属灵生命的益处。
我们今天跟下一课，我们将会用两课的时间一同集中的去看一下，在国内我们很多的肢体信徒怎样去面对苦难而带来的见证以及一些的回应。我们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就好像很多的云彩围绕着我们一样，我们看一下不同的见证，希望我们从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当中，我们的心得到鼓励。
我想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苦难是很现实的，是很切身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常常会发生的。而不论什么样的时代或者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都有可能发生。比方你今天你家里很穷，是你经历一种苦难，你家里很有钱，你也一样会经历苦难的。
这个是我们在过去两课上课时间里面我们得出来的结论，不论怎么样的时代，不论怎么样的生活环境，我们都有可能发生那些苦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整理出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国内的朋友在今天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究竟是怎么样回事。
其实从一些报道资料当中，我们都很清楚地看见国内现阶段的经济局势有相当不错的发展。
那以前我们的确发现啊，经济比较困难，但是整个国家现在富起来了，动起来了，特别一些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地区，那个感觉呢更明显。以前都是破破漏漏的房子，现在已经是很高很高的高楼大厦。
对，
以前我们十块钱哇真的是如珠如宝，但是现在十块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我们国内的朋友就表示，的确现在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就以一些资料来比较吧，95年呢国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呢是435美元，到了96年呢是540元，所以一年之间呢，那个增长的总值呢，就差不多有100美元的增长。
那个比例是达到25%，就是25%的。
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情况啊。
当然，经济是的确是成长了，但是我们也听到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他们说：“哎呀，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困难了，因为没错，收入是增加了。”但是整个国家那个支出那个消费也同样增加了，按照整个大环境的调整来说，很多我们国内的朋友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有了改善。 我们听一下国内的信徒在时潮的冲击底下面对的是哪一方面的经历，哪一方面的困难，好不好？
当前国内的改革确实为国民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内陆地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就是过去的铁饭碗单位，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亏损，十有八九发不出工资，拖欠很严重。我现在的企业是其中一个，是一个中型国有企业，有职工2000多人。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产品量下降，造成不能按月发工资。我们员工没有生活费，物价又不断上涨，我们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如今啊，是金钱万能，以权谋私，豺狼当道，无钱无权无关系，到哪都行不通。无钱是一样事情都办不成啊，在工厂里是工人倒霉，被干部剥削，动不动呢就被扣钱，所有的老实工人都被干部搞得很惨啊，坏人太多了，聪明人送礼往上爬。哎，千万不能当工人。有句话说，好男不上班，出去摆地摊。哎呀，我也实在不想上班呢，但做生意又没有资本呢，而且凭我这个笨蛋能做什么生意呢？我想了几十天几十夜，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好。
我们实在是看到国内的弟兄姐妹，国内的朋友面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冲击啊，生活其实是很切身的一个问题，这种经济的需要。可是也是在这种经济大改变的这种过程当中呢，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都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冲击和试验呢。这种试验包括一种物质的诱惑和一种跟别人比较的心态啊。
我想在国内的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同样承受着因为经济物质改变而带来的那些困难，那些压力。
对， 对，
那这种的困难跟这种的压力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的那个考验。比如说物质的确对我们是发出一些隐有的讯号的，我们会有心里面有一种要比较的心态啊，我们想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赚取很多的钱，过一个比较物质比较丰富的生活，而我呢，我说我要忠诚的生活，那结果我没有好像那些人一样办大款，过一个豪华的生活，那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做一些坏事，
是
不讨神喜悦的事，好让我生活改善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事对他们来说是个有诱惑。
是，对我们国内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其实我觉得穷苦人家可能面对的挑战更大。过去大家是一起穷不觉得穷，现在有人富起来了，你就更显出自己那个穷困当中的那种痛苦和困难了。
在沿海地区，很多我们的信徒比内陆地区的信徒富有很多了。这些内陆地区的人往往看到别人往那个大城市去打工去了那他心里面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引诱，受到一些压力。
对对，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环境的改变当中呢，其实我们从听众来信里面也发现了，有很多人在其中仍然经历着神拯救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底下我们就来听这几个见证。
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在没信主之前，我家的情况是这样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妈妈是家庭主妇，弟弟和我都是学生。爸爸的工资很少，加上我和弟弟又上学，妈妈还有病，因此家庭的状况很坏，很贫穷。亲戚和朋友因我们家穷就都疏远了。 我们一家就成了被人弃绝的人了，生活在没有指望当中。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位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家，把神宝贵的福音传给了我们一家的人。爸爸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他听了福音居然是第一个相信的，接着是妈妈、我和弟弟。就这样的，我们一家人都信主了。当时我才14岁，什么也不懂，但我对信神有很大的好奇心。每到了周三、周五、周日，我都会去聚会，教会里的人都非常的热心，根本没有贫富离低的分别。对于我来说呢，只有聚会的那一个半小时，我是最高兴最快乐的。我在学校里总是被别人欺负，帮助我的人很少。有一次他们来到班里欺负我，我害怕了，就在心里说，神啊，求你救我，因我是信你的人，求你救救我。就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不住地在心里重复着。忽然在我身边有一位同学对那些正在欺负我的人说，他是信基督教的，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完这话，我就更加害怕了。真是没有想到，那些欺负我的人居然对我说和睦的话，问了我一些教会的事情就走了。从此之后就再没有欺负过我。当时我还不明白神奇妙的作为，不过我却从心里发出了感谢的话来。我不住地感谢他，从此我立了志向，要用自己的一生来跟随神。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吧。
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比一个奸诈，从不对你说心里话，在暗地里说你闲话，为了钱不顾朋友情面和友谊。我很想交一个真心的朋友，但是他们不是自私，就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更有甚者抓住一切机会讨好上面，提高自己，贬低别人。当然也有诚实可信的，但他离我太远，不常接触，成为朋友还可以，却不能要好。也许这就是我在这学校痛苦的地方。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也污染了学校，除了信主没有别的路可走。我知道只有神能保护我今生永生。
进入农忙阶段之后呢，部分肢体因为在田间里面劳累过度，不能坚持正常聚会，其他肢体还是很好的。在夏天农忙阶段，同工们比较辛苦，有些肢体白天要在田里干10到12小时的田间劳动，并且午睡的时间也没有了，晚间还要坚持60分钟左右的侍奉，同时还要负责附近村里面的服侍工作。从前我没有和农村的肢体生活在一起，不了解他们的信心生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现在我看见了，不但是亲眼看见，而且是亲身经历。在这艰苦的环境当中，还有这许多爱主的肢体，因此我常常被肢体们的追求爱主的行为而受感动，使我不愿意离开农村的肢体们。虽然是累些苦些，但是我的心里特别的甘甜。主把我侍奉的负担放在了农村，并且让我在农村里面经历了拿撒勒的生活，经历中叫我更加的思想主在拿撒勒30年的生活，不知受了多少酸甜苦辣。同时我也看见了神借着农村的生活在操练我生命的成长，对旧生命破碎和炼净。为此我也常常在火炼的试验中软弱跌倒，但是我经历过来后，便看到了主是何等的慈爱，他实在是应当被称颂的。
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当你听到这些国内朋友写出来的见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真是心里常常被激励，觉得神真是恩待我们，在艰苦当中他仍然扶持我们。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苦难是不分时代不分环境的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也发现疾病、天灾的攻击，在国内信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常常看到这些。那好比方黑龙江省呢，就有一位周弟兄呢，他写信来跟我们分享，他住在那个哈尔滨呢，他说那个天气非常不正常，比如说立春的那一天还下着雪，比以前提早十几天就开始有高温的那个
情况
出现。那个地方他们那个树木呢受到虫害非常严重，而虫害的那个品种很多，数量也很多，在高温的那一阵子，那个什么
柳絮
啊，真的是不断的滴着水，听说是因为被虫害了。前一阵子也下了几次大雨，雨后就落了一地枯黄的树叶，按照记载那种天气是历史当中罕见的。这个不正常的天气呢，现在在什么地方都出现了，而我们的肢体也因为这样子又受了一点点麻烦了。
其实不只是有这些天灾哦，在河北的郑姊妹也谈到说，我想我们在这个国内常常会有水患的影响。这不有时候这个洪水一来，什么是要冲破大堤，这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呢就在这个大堤上呢日夜有人守着，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国内的肢体呢，就因为在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一种患难当中呢，他就来祷告神啊。但整整一晚的大雨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他就是不停的祷告神。后来主真是怜悯，雨就渐渐小，他终于就睡着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面呢，就是国内有很多天灾方面的攻击，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困难当中仍然有我们的肢体默默的就依靠我们的主来面对这些困难。
是，他们也在其中找到了神化妆的祝福。我们就听以下的见证。
我今年37岁，一个人什么也没有，房屋、土地、钱财全都没有，并且呢欠了许多的钱。以前有2次火灾，最近这几年呢则是有洪水，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现在我无法靠谁了，我只能把我的灵魂交给永生的上帝。
我已经信主2年多，是一个残疾人。2年前一个意外的事故使我双下肢瘫痪，我在那时归信了耶稣。我现在很清楚，这一切是主化妆的祝福，也是叫我蒙恩的道路。现在我们全家都信了主，感谢主叫我放下以前放不下的东西，忘掉过去所忘不掉的东西，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有时去村里聚会敬拜神，可是每次去都没有什么帮助，教会的牧羊人太少了，不能满足信徒的需要。所以我决心好好的学习功课，在不久立志要做一个传道人。
86年开始我就随母亲信主，到现在已整整10个年头了。我是一名盲人，今年26岁。我非常羡慕那些眼睛好使的人，真的渴望能像正常人一样过着宽敞明亮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但是我这个愿望却永远也不会实现。我是先天性的，生下来就是一个五官不健全的人。小时候跟同样大的伙伴玩时，他们都瞧不起我，都耻笑我，我自己也感到内心非常的难受，也感到自卑。后来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去。每当家里来客人时，我也要躲起来，从不让外人看见我的面孔。就这样我一天天的过着，这种极静生活实在是让人忍受不了。没信主之前，我曾想过一死了之的念头， 在人生的旅途中，多少正常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何况我又是一个残疾人，每天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又不能正常工作，总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也常常在想，人活在世上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自从信了主耶稣以后，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每天都在为主而歌唱，每天都在为主而祷告。渐渐的，我心中的邪念逐渐消失了。感谢主，是主给了我活着做人的信心和勇气，是主给了我生存的力量。虽然身残，但这颗爱主的心却不是残缺的。只要心里有主，我们不是为别人活着，因为我们是为主而活，你说对吗？
真的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的身体虽然可能残缺，我们的心，爱主的心却不是残缺的。
我们看到疾病、灾难没有打倒那些愿意真心跟随主、信靠主的人。当然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子苦难的信徒，都可以因为我们刚才听到那些见证而得到帮助，得到鼓励。
其实除了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因着经济、因着天灾、因着疾病所面对的苦难之外，国内信徒始终因着信仰所面对的逼迫和羞辱也没有停止过。
我们在节目过去好几课的时候也已经跟弟兄姊妹回顾了，在我们国内很多我们的肢体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到很多的逼迫，我们听一下他们的见证好不好？
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为福音工作的缘故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被判刑坐牢4年、5年甚至更长的。虽然这样，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发一句怨言，在监狱里仍没有停止福音工作。政府官员问我们弟兄，你为什么要传福音聚会？如果不再这样，就马上放了你们。我们的弟兄回答说，这是神的旨意。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跌倒，个个都非常坚强，把握住神的真道，求主纪念他们。
我们教会是在安徽省一个偏僻的贫穷山区，10多年前那里才有5个人信主，弟兄姐�妹要爬山渡河到8公里远的教会去做礼拜。许多人想信主，但是由于交通极不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个姊妹组织了家庭聚会做礼拜。这几年做礼拜的越来越多，但是没有牧人，我们也去原来的教会邀请传道人来传道，但是也十分不方便。我们很想在本村培养一个传道人，准备培养我的孩子主持工作，但是我的孩子今年才18岁，初中刚刚毕业，信主才2年多，解释圣经的资料又很少，赞美诗也是过去在教会里头所学的那几首。有时候对于信徒们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办法找到资料回答。现在我们村里头的信徒已经增加到70多人，当地的领导对于聚会持对立的态度，要正式的建立教会，每年要缴费6000元，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在贫困的山区没有力量能够上缴这么多的资金，所以我们只好偷偷摸摸的聚会，还叫人看守放风。我们农村的生活非常的辛苦，因为资金非常有限，要送孩子去上神学十分的困难。现在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好相处，互相理解，彼此配搭，共同侍奉，情形很好。美中不足的是缺少讲经的书籍和资料。
我弟弟很反对我信基督教，时常用言语攻击我，我跟他讲道理他不听，总是跟我辩驳，有时候他辩输了就动手打我，还不准我唱诗歌。我听广播的时候他还故意切断电源，是我无端的遭受逼迫。唉， 这也许是神要我学习忍耐的功课吧。我就也不同他计较，只求主使他早日得救。我母亲也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因为我外祖母家是拜偶像的，促成我母亲有时候也拜偶像，还迷信那些算命卜卦之类的事，使我很伤心。因为他是长辈，而且性情刚烈，一时不容易劝阻。平常我跟他讲道理，说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总是认为耶稣只是众神之一，而偶像也是神。我只好流泪为他祷告，将他完全交托给主。
听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面很清楚地看到国内肢体所面对的困难，
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很深刻地体会到那些在困难当中坚强的心跟彼此互相来扶持的那些行为，是叫我们真的感受到很大的激励。
是，也盼望这些见证能够鼓励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
我想到那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就好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谈到的那个情况。好不好，请放下心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读出来。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人怎样去给人顶撞，他们忍受了啊，我们要思想他们，看看他们的行为，看看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在他们的见证当中发出来。我相信这个经历是要帮助我们鼓励我们。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些像云彩一样的见证是围绕着我们的。我们要在这儿鼓励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也鼓励我们自己，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努力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
还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忍受了各种的苦难。好，我们现在因为有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上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跑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榜样。
但愿神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那么下一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就国内信徒在苦难当中的一些见证和一些思想，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在苦难中怎样来面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上课时间就来到这边，盼望弟兄姊妹还是用祷告的心来继续为国内很多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肢体来带祷，来纪念他们。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
愿神赐福你。